Hello 啊，艾菲。
早，温迪。
我现在牙套，我把下面这一排牙齿的牙套也上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整个口腔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好夸张。那你这几天这种吃饭啊、讲话啊，有受到严重影响吗？
只能吃豆腐啊、奶昔啊、粥啊。还有
显得很柔弱，
就非常的柔弱，
这种食物显得很柔弱，
肌无力，真的肌无力。我今天早上就跟你录音之前，我不是喝粥嘛，然后我的粥里面呢，我喝皮蛋瘦肉粥，就是皮蛋已经算是比较，它其实有点弹性，它是需要一点点咀嚼的，但是你稍微抿抿也能把它抿烂，但是瘦肉这个东西呢，
对对对，
就比较 tricky。 然后我真的很多时候感受到，就是我以前对自己的口腔结构也没有这么深度的了解，就是在你的牙齿再往后一些呢，是有一些牙龈肉可以帮你辅助咀嚼的。我就基本上是靠着就是后面最那个最大的牙齿后面的牙龈肉慢慢慢慢把它就是压一压压一压压着压着它就散了，然后就可以吞下去了。
哇，你这个叫什么
描述，是不是非常
的细致，吃东西的这个描述和链路，对对对，非常像就是我看到我外婆吃东西的样子。
所以我过年，我真的觉得我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装下排的那个牙套，但我妈跟我姥姥就已经很担心我的牙齿的问题。但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妈跟我姥姥本来就是他们两个牙都不好，特别是我姥姥已经有假牙了嘛，但我妈就是也不能叫年纪轻轻，但是以她的年龄段来说也算是牙齿比较不好的，所以我就跟她说没关系，我就加入你们的伙食，你们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这样有没有加强一些跟家人之间的 bonding？
非常加强，我跟你讲，那个 bonding 之强烈，哇！然后我们过年吃饭的时候，就是因为今年过年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只有我一个人回去嘛，就是表姐跟表弟，我说的是我妈妈他们那边的家庭啊，然后表姐跟表弟呢都在外地，也算是有自己的家庭。特别是表姐小孩都生了嘛，所以我也不想把自己剖析的这么详细你知道吗，但就是表姐表弟都没回来，然后连带着我大姨也没有回来，所以今年过年就只剩下我跟我妈，然后我姥姥还有舅舅舅妈。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比较难咬的东西呢，很明显就是舅舅舅妈负责的，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我们三个负责的。
诶，我突然发现你们今年过年跟我家的就是组成结构几乎是一样的，
是吗？也是五个人吗？
对。
哦，真的吗？
嗯，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那个，因为我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所以自从我爷爷奶奶过世之后，那我外婆还在。基本上我们家的原则就是老人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过年。所以我以前是先就是回爷爷奶奶家，然后再回外婆家。但是我就是后面近十年吧，差不多都是先回外婆家。嗯，对。然后爷爷奶奶家那边，因为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所以回爷爷奶奶那边其实也不会见老人嘛，也顶多就是见那个叫什么什么叔叔婶婶啊、姑妈什么。但是这些其实他们很多人也在深圳。所以我也不需要刻意回去见，所以现在就变成每年过年固定节目就一定要回去见外婆，就是姥姥。然后也是因为我表哥就是已经成家了嘛，我们家孩子本来就比较少，只有我跟我表哥两个人。然后呢，表哥又成家了，他又在国外，所以他回不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过年也是等于是说我回外婆家的话，就是我和我妈妈还有外婆，然后还有我的一对舅舅舅妈，就是我有两对舅舅舅妈，对，但是另外一对舅舅舅妈，对，在广州，他们可能就是大年三十才会回来吃一顿饭，其他时间就是我们五个人。
哦，
其实我觉得很冷清。
冷清是有一点，但是我还 OK 啦。你说
你还 OK 哦？我是觉得还蛮冷清的，因为当然因为今年过年真的非常的冷，就是因为小时候过年可能是因为我表哥在，就是我爸爸妈妈两边的亲戚孩子就是有孩、至少有小孩，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我觉得有小孩的家庭氛围会比较 怎么说呢，热闹一点。
嗯嗯嗯
嗯，就是你就是好像你有几代人，然后几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角色和定位，
嗯，
然后你在这个节日当中你可以发挥你的那个角色定位。但是现在就人越来越少，然后哦，然后今天很好笑，我回家之后呢，他们就说我的年纪就是拉低了我们的平均年龄，不然的话如果我不在的话，所有的人都是退休老人。
那不挺好的吗？让大家都年轻一点。
是啦是啦，但我自己确实是觉得跟以前小时候过年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变得冷清了起来，然后而且老人不在了以后，大家对于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爷爷奶奶家，因为我们家客家人嘛，就爷爷奶奶家以前过年呢，我们是要包圆子的，就是汤圆，就是，
哦，
对，
okay，
对，南方人不吃饺子，
咸的吗？
过年不吃饺子，不是，就是圆子，不是大家吃的那种，不是元宵那种汤圆，不是带馅儿的汤圆，
哦，就是糯米丸
子，对对对对对，
okay，
我们就会包，我们就手搓，就是那个，
okay，
那个面团也是自己揉然后自己搓，搓完以后呢那个糖水也是自制的，所以基本上就是，
okay，
比如说八九点的时候大家就会一家人就坐在一个那种大竹篓周边就开始搓搓圆子，嗯，然后到差不多九点十点的样子就可以就是下锅去煮啊，煮糖水啊什么的，然后十二点钟就是敲钟的时候，十二点钟就会听到外面就疯狂巴拉巴拉就开始放鞭炮，
嗯，放
烟花，
对，
然后就开始吃汤圆，
嗯，
对，然后就开始吃，就是说有很多这种
传
统的习俗嘛，
嗯，
可以叫，对对对，
嗯，
然后我觉得自从老人不在以后，
嗯，
大家也会吃圆子，但是就是不会卡那个时间点卡的那么准呐，
啊
啊，或者是说不会一定你今天又不能洗头又不能洗澡，然后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给红包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家对于很这些东西还有，可是大家对于这些东西的那个怎么说规则就比较
就
稍微有点
松散，比较马虎，对对对对对，我懂，
对对，你懂吧，嗯，
我懂，我觉得在这里要给大家发一个 disclaimer， 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绝对不是过年之后预录的啊，我们是很新鲜在三月份录的，只是说今天刚好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断亲，然后断亲这个话题应该是今年过年期间过年之后讨论度比较多的一个话题，然后刚好因为就牵扯到一些过年的情况，所以刚好我们就重新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年的一些状况。嗯，我很懂你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感受是，我反而觉得那些习俗在我眼里被加强了。原因是在于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当然也记得小时候，就是当我还是个纯孩子的时候啊，我小时候也是妈妈家，因为三个小孩嘛，然后兰州的小孩每年过年都要去东方红广场拍照，跟大家讲当时呢
就是全市的小孩吗，你是说
对没错，一定都会，你就算没有每年去，你人生一定会有一张在东方红广场拍的照，
啊，
对，当年那个广场还是草地，然后我跟我表姐表弟我们三个人就会去各买一个那种氢气球，红色的，然后我们就拿着气球在那个广场拍照，然后不同的年就可以看到大家身高的变化，虽然通常我都是就是第二就中间的那一个，然后我们有三个小孩啦，那这样就有三个家庭啦，再加上姥姥姥爷，所以其实家里人是挺多的，包括因为我今年回去过年，姥姥住的房子还是我小时候就已经在住的房子，所以很多东西都很亲切，但是小时候呢因为你很沉溺在玩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没有留意到很多传统的东西，反而是我这一次回去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对联窗花是要在年三十的早上贴的，你不可以过早的贴，你也不能过晚的贴，我是今年回去才发现妈妈跟姥姥有在遵守这个规则，
哦，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哦，就是我好像潜意识里就觉得他要贴对联，可是我也并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时候贴，他好像自然就变上去
了，对，就被贴上去了，然后你自己过年那段时间你也没有再留意说什么，我知道广东有什么领呀巴塞拉达那些东西，但是我自己小时候是从来没有留意过的，然后甚至我也发现说，就是年初一，完蛋，我现在应该是对年初一那一天是不可以丢垃圾的，就年初一
家的垃圾，年初一那天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洗头，在我们这边就是
嗯，然后还有什么哪一天不可以洗澡什么的，你看我就只记得两个、
对，哎，但是你这样，你刚刚这样讲，我觉得绕口令真的是很有用，就是我其实我也只记得里尼亚巴塞拉塔，就是、就我们也有什么年二六干嘛干嘛，年二七，反正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种绕口令的习俗，可是我也只记得那一句。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今年再回去对这一些可能因为再加上因为今年人少，就只有我妈，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五个人嘛，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只需要对这除了我之外另外四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呢？就是情感部分负责。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如果我认定了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我就是不乐意去敷衍你的，所以我就会提前准备好给妈妈的礼物，给姥姥的礼物，然后舅舅妈刚好也有多带一些东西，就可以当做是给他们的礼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啊 OK 都安排的挺好的。但如果人多一些呢，我就会没有办法觉得我可以对每个人都这么认真的负责带一份礼物，我自己没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所以人少的时候呢，我反而会有点更享受这一种 bonding 的过程和感觉，就也不是说多情义重的礼物啦，就只是一个礼节，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只是一个礼节上的东西，但是在我这里就是如果我记得要给你带礼物，如果我知道说去你家要提前给你带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在我这里这件事情分量是很重的。
你这个角度还蛮新鲜的耶。
人长大了，就是看事情的角度真的就不一样
了。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就是人少反而更有助于 bonding。
哦，我真
就是
内可能也是因为内向、爱人的缘故。
爱人。不过我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过完年之后呢，我就看到陆陆续续看到有一些社交媒体啊，有一些。媒体平台开始在写关于断亲这个话题。在这个话题就是被给予这个名字之前，其实我也今年过年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很多其实都结了婚嘛，但是就是属于那种新婚夫妻可能还没有孩子的。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今年过年就不会回家过年了，就基本上都是因为今年假其实比较长，就是今年的假比平常放的长，所以很多人就选择说诶我们就一起出去，就出去外面旅游。对，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出去玩比较自由啊，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假期，然后还可以躲避掉，你知道我们这种没有结婚的就会被催婚嘛，然后结了
就是
被催生嘛。
我们就是家里那个已经30岁还不结婚工作也不知道在干嘛的奇怪亲戚。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可以避免掉家里的一些这样就是七大姑八大爷这种亲戚询问的压力，所以我是感觉今年真的是今年特别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也是疫情之后大家出门玩的意愿非常高。所以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根据我周围的人的观察，我也是在想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是过年会选择出去外面，那其实如果你每一年这样子的话，你跟亲戚的之间的 bonding
对
就会越来越弱。我自己也会这样想，因为我发现老人走了以后，我确实没有太多的动力说要特地回去见一下同辈的，或者是就是我长辈一点的这些亲戚，因为本来也不太熟。然后再加上我也会思考说，如果我真的未来有个家庭的话，就是我可能过年也会选择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出去玩，而不是说聚在一个地方然后。对对，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说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慢慢慢慢慢慢，其实我不知道你哦，我跟我的亲戚关系是蛮生疏的，就是
多生疏，
当然会某一两个会就是分，就是首先我的长辈吧，就是我的长辈的亲戚的话，我平常私下不会跟他们单独联系，就是基本上一年就见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年会见一次，然后大家在群里面家族群里面聊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太 involve， 就是所有家族群都被我设置了那个静音模式。
我也是啦。
你也是啦。
但我会看两眼了。
OK， 就如果他顶上来，如果那个群聊太多顶上来，我也会看两眼。但大部分情况下我都设置静音模式，所以基本上我跟我的上一辈亲戚，对我们完全不会有这种私下联络。然后只有一个我的舅妈，我有其中一个舅妈，因为她比较 intellectual。他是
天哪，其他人是有多么的不 intellectual。
不是就是说你聊天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他人只会就是干嘛还不结婚啊、然后就是聊一些很细碎的东西、但是跟这个舅妈是可以聊，比如说这个舅妈是完全可以跟他聊断亲背后的社会趋势啊然后因为他大学老师了、啊、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跟他聊天是很有意义，就是很有很多 input 也有很多 output。我是很享受，我是非常享受跟他聊天的，对、所以每次就每次过年回家我是蛮期待见到他啦，其他人就不太会聊。然后我同一辈的这些兄弟姐妹的话、平常私下联系的只有一个、两个吧算是，对。一个呢是就是之前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里的远方表哥。
哦，远方表哥。
他应该也会听，他应该也会听我们节目。
Okay, 就是啊，哭什么哭，又不是去当兵的那一个。
就对对，就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跟他私下偶尔会有那么，就是看到一些什么帖子啊，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会聊两句这样子。然后但他因为也在国外嘛，也有时差，他有小孩，所以其实我们平常联系不太多。然后还有我爸爸那边有一个弟弟。就是因为他也在深圳，然后呢他结了婚以后我跟他老婆会聊天的，就是我跟他老婆是会可以成为朋友的那一种，所以好像也因为他的婚姻使得我也会有更多的动力说跟他建立一下关系，就是 bonding 一下。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家庭成员我必须要说比较不太省心，而且对，就没什么可聊的，真的是生活境遇非常不一样，所以就好像彼此也没有什么动力要去聊些什么，对。然后我也很怕被借钱，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对，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找我了，因为我跟他们关系也比较疏远一点。那你呢？
我听你讲完，我觉得一年算下来哦，你发给你堂兄表弟姐妹的这些信息可能还是比我会多，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okay.
因为但我 overall 我平常就算是一些朋友我也不太发信息联络。
哦，那倒是，
对，但是我吧就是会把很多情谊的东西藏在心里，就是我自己会默默的偶尔想起来了会关注一下，看某个堂妹的朋友圈啦，或者是什么表姐表弟的什么微博啦，会瞄一眼他们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发个信息联络或什么的、就他们在我心里是有位置的，可是我不会刻意的要去表达出要连接的请求什么的，对。天哪，我觉得跟我做家人也挺费事儿的，就是不知道我到底把他们当成，
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你默默的有一个情谊，就是这个人在你心里就默默有一份位置。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自己开心就好，就是表面上好像我跟你有一定的距离感，可是心里面我是不是把你当亲戚，就是认你这个亲戚的，所以yeah,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安全的社交范围，对。
那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核心家庭以外的成员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因为是我写的嘛。我真的觉得是穷途末路的时候可以捞你一把的人。就是日常可能，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说就是30年不联系突然间有一天找他捞你一把，这样也不对，只是说平时也不需要太刻意的去维系感情，就真的就是过年啊或者谁过生日啊打个招呼，然后说一句生日快乐过年好，稍微视频电话或者是语音通话听一下对方的声音，简单拜个年也就差不多了，然后你也不干涉他的生活，他也不干预你的决定，就大家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平时也不需要有过多的交集。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可能他对他来说可能是很简单，比如说你需要在他家寄宿2个晚上这种小忙， 他一定是可以帮你的，嗯，就这种。
嗯，我听下来呢，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你的家庭成员还是蛮正常的，就是说从你刚刚描述，当然就是也从今天的这个描述以外，因为我们毕竟认识这些年，就是我们也会交流家里啊亲戚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反正总而来说，我听下来，就如果你觉得家庭成员是，就是这种家，不是家庭成员，是家族成员，就如果你觉得家族成员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可以捞你一把，可以帮你一把，但是平常可以不需要经常联系的话，就如果你对他们有这样的 impression 的话，那我觉得你的家族成员还是蛮正常的。我对我的家族成员并没有任何这样的期待。
真的、哦、
就是嗯，我觉得不给我添麻烦就 OK 了。
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两边给家族添最多麻烦的人了。
哦，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诶。
哦，这样子哦。嗯、
对啊、
哦、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yeah. 可能他们都觉得哎呦，就是 Wendy 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好了、oh. 但我心里还觉得他们是冲动
可
以
捞
一
把
的人。
天哪，我突然之间可以洞察到我其他的家族成员的心态。所以他搞不好觉得我可以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捞他一把。
没有啦，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挺那个什么的、还是挺靠谱的啦，没有到那么dramatic 的位置。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的家族成员听起来人还蛮好的。
嗯
嗯，我自己我这边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其实在长大过程当中，我的就是我爸妈其实有的时候会说我比较冷漠，
嗯，
我对家人比较冷漠，不是说不只是说我对他们两个人，而是说我对我的 overall 的家族成员比较冷漠。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一起长大嘛，就是我们家是在深圳嘛、嗯、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深圳长大，我家里小时候是没有亲戚的，就是我的那些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在就是我父母分别两边的老家，对、嗯、所以我其实是他们有一些孩子是一起长大，可是我没有跟他们一起长大、
嗯、
然后呢又再加上我是唯一一个女孩子、
啊、
我其实不太能够跟一群就是臭男生融入到一起、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慢慢长大之后，一方面是我跟我的同辈兄弟姐妹，就是兄弟没有姐妹，我跟我的同辈的兄弟们我们关道上的兄弟们我跟他们没有那么亲近啦，而且我觉得男生本身也不太会 就是在情感上跟一个女生就是保持一个很这种亲密的关系。
可是你是妹妹还是姐姐啊？
都是啊。
哦，你是比较中间的小孩。 OK，
对，我有哥哥也有弟弟。对
OK。
然后另外呢，就是然后我就发现哦，慢慢长大过程当中，我自己看到的一幅景象，就是因为我爸爸算是比较在家庭成员里面可以说是混得比较好的吧， 然后所以就导致在后面的很多年，我就不停的看到说哦，好像家里的亲戚啊动不动啊就是大病小事儿，什么有事没事就来找我
爸帮忙
啊，请爸爸帮忙、嗯、对对对。然后呢我爸爸又出于一种就是爷爷奶奶压力啊，不好意思不帮啊怎么样啊。但是到后面就我觉得这个趋势就发展到有点过分。
OK、
嗯嗯、对，就是有点就是反而纵容了一些亲戚的一些越来越不好的行为，就是不劳而获。就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嗯、哦无所谓啊，我怎么样无所谓啊，我可以不劳而获啊，反正有人可以帮忙、啊、
有大哥撑着、
就是、之类的、嗯、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很有趣的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那一辈人不好意思拒绝的事情，到我这一辈我就非常的冷漠。
嗯，
就不是非常冷漠，就是说有一些忙他们认为请我帮的忙，可是在我听来是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一种入侵，就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一种资源的抢占。对、
嗯、
对，就是出于
哇，听着也好愤怒，我听得出你语气当中的愤怒。
对 对啊、嗯、就是因为出于他的一个就是生活不检点不自知，然后导致有一些麻烦，然后在这些麻烦他就会来找你、
嗯、
可是你知道我跟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生疏，到我是没有他们私人微信的。
OK，
但他也会就是打电话来问我说啊，能不能那个所谓的帮个忙，可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帮，因为第一这是你自己犯的错，就是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犯下的错，然后第二是我跟他的关系真的也比较的遥远、
嗯、
所以通常到我这里所谓的要帮忙，我通常都会带着一种拒绝的心态，就是去、
嗯、
我们真的是10年不联系哦。 Okay. 我真的遇到过一个远房表哥，就我们十年不联系，然后他突然要我帮他忙，而且是帮一个超大的忙，然后那个忙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在法律灰色边缘游走。
哇、okay. wow.
就是这种事情，对，所以我就会非常就是愤怒的拒绝，我觉得非常没有边界感。对，所以这样听起来我是觉得你对你的家族成员有这种想法，说明你家族成员还是蛮正常的。
我真的听你讲完这些，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家族。就是两边的是家族哦，就不仅仅是家庭、嗯、就我首先觉得我两边家族的成员都挺 那个叫什么，就是挺，容我想一下，
哎，
不是有自知之明，是更积极的一个说法，就是又要劳烦各位听众留言一下，这里我想要用到那个成语，就是大家都还蛮热爱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身份，然后好好的活着，就是有这么一个挺自重的，就挺知道对，麻烦各位评论告诉我这个成语到底是啥。对，就是两边都是。其实今年我爸爸那边的家庭他们也有聚，只是因为我提前就决定要去妈妈那边，已经订好行程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但是也在家族群里面就发现他们就是因为，所以你小时候是完全没有跟你的堂兄表弟姐妹玩的经验是吗？比较少。
玩有啊有啊，小时候有一起玩啊，就是慢慢长大成人。
但是那个时间段是多久？
就是从小到大呀。
啊，你们不是不住在一个城市吗？
就是、可是寒暑假还是会回老家、
哦、就是寒暑假。
对对对。
哦，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过，譬如说我上幼儿园甚至小学，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多会和表姐，那时候表弟出生了吗？可能还没有出生，就是有跟表姐一起成长的经历，就是会就是几乎可以天天见的经历。然后后来也是寒暑假的时候会跟堂哥堂妹会见到，哦，也有曾经有段时间跟堂妹是在同一个城市的，所以虽然可能大多数也是寒暑假，但是我自己觉得跟他们玩的经验还挺多的，所以是有一些小时候一些纯粹小朋友之间的 bonding 在的。对啊，我就听完我觉得，哦，我还蛮感激我的家族两边都挺自重的，然后就是
自重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自重的反义词，
就是自，
就是不自重
啊，不，
没有啦，就是我想说，在这个关系下，其实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在讲到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是有点愤怒，可是其实我内心会有点伤感，因为
当然
我也记得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玩。就是我的我同一辈的这些兄弟们我的那个就是在国外的哥哥，我跟他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就是我跟他是没有任何那种就是不愉快的经历啊。小时候我们一起玩，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面打牌，就是关了灯我们就在被窝里面就开始打牌。对，就是我两边就是都有跟这种哥哥弟弟一起玩，小时候很单纯的一起玩耍的经历，长大的经历，所以才长大之后，当我有一边的就是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就是我有一边的这些亲戚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使得我都没有办法再 reconnect，就是我没有办法再重新跟他们建立以前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的连接，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出现好像会被当成一种资源的就我觉得我有一个
会被 take advantage 啊，
对，就是有一种、okay. 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不是说因为我是女生被占便宜，而是说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啊，你看你又就是在国外念书，你又怎么怎么样，你资源肯定很丰富啊，你帮帮我，你不帮我你就无情之类的，对，我很怕被那样子看待，所以我其实有一点无法跟他们重新建立小时候那种，其实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玩的那种很单纯的记忆，我记得是非常清楚的。就小时候也有很就是没心没肺一起玩的那个记忆，所以我才就是现在想想我就觉得有点唏嘘，然后我也在但是我也不想淌浑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在某一次比如说我帮了某一次怎么样的话，下次我就没有办法切断了，就是 后面可能我给自己惹的麻烦会越来越多这种，所以我有一点点伤感，是我想要跟他们 reconnect，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在现在的处境下，我好像能做的只有躲。
那所以你听上去你现在是就是对于家族的这个概念是有点在躲避着他吗？
好问题耶。小时候对家族的概念是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是有祠堂的。
你好像之前讲过你的姓氏是吧？对，聂小姐嘛。
对对。
哦，所以你们家有聂家祠堂这样。
对对对，
聂氏祠堂。
对，聂，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对啊，小时候是就是那个祠堂是在村里。其实也不在我们住的任何地方，所以是要开车，每年开车回到一个村子里面，然后那个祠堂很大，那个村全部都是我们一个姓的。然后所以小时候我对祠堂的概念是很就是很强烈的，我知道有一个好像属于我们家这个姓氏的一个祠堂，然后大家彼此之间都是远房亲戚，然后每年都要去拜祖先，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奶奶也会说一些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些事情。
我很想问，我很好奇，所以祠堂里面就是供奉聂家的祖先们、
神仙哦，也有一些神仙啦，就是不只是祖先、也有一些神仙、对，
那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牌位介绍这个祖先曾经的丰功伟绩之类的吗？
其实不太会，就是如果是那种很大很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广州的陈家祠，
我好像任何祠堂都没有去过。
它是一个，就它是一个名胜古迹，就是广州的陈家祠在市中心，它是一个名胜古迹。像那种家大业大，就是祠堂巨大，然后里面就房子很多，它就会介绍各种丰功伟绩，它有很多那种。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小，就是一般人的祠堂都是很小的。然后呢，它好像也有一些讲究，就比如说你进去，首先你会看到一个有一个那个石碑，不是石碑，是在墙上的，然后所有的都写的牌匾。
OK，
然后呢，上面就是全部都是姓聂的，就是我们家的姓氏。然后你会看到后面说这个谁谁谁捐了多少钱，捐了多少钱，其实就是谁捐了多少钱奉献到这个祠堂的建设里面来。
Okay.
You know， 每年都会更新哦，就是每年他都会有一些更新，反正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总而言之，好像就跟这个祠堂有些关系。然后他的祠堂，好像广东的祠堂，他也分有一些说法，就是祠堂是比较长的嘛，通常来说是比较长的，然后中间是有一个空地的，就是中间是有一片露天的空地的地方。
okay.
你要穿过那个空地露天的地方，你走到最里面才是拜的地方。对，然后拜的地方是有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在拜谁but anyway 就是有祖先的那个牌匾。有祖先的牌匾，也有一些什么观音菩萨啊，什么土地公啊，就是也有各路神仙。然后至于你怎么拜，然后谁可以拜谁不可以拜，然后要怎么，要比如说摆盘你要放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我小时候是听说、
okay.
好像女生不能进家谱，就是说我听说哈，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听说我们应该是有家谱这个东西的，但我是从来没见到过。但我听说是有的，而且应该是说、
okay.
女生应该不会在家谱里。然后家谱里的那个名字呢，它就是分什么字辈什么字辈，比如说你这一代，
对对，
中间那个字都是什么，我这代中间那个字是什么，就大家都是有这种讲究。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家族那个概念，而且我奶奶很搞笑，就是我奶奶很喜欢说一些就是清朝时代的人说的一些话，比如说对什么说聂家少爷聂家小姐之类的，她就会
真的吗，
她会这样子去形容。对对对，她会这样子去形容、包括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吃饭聊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比如说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趣，他的观点就会说你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是聂家的谁谁谁。就是他的，你懂吗，都是家族利益出发的，可是他并不是姓聂的。
哦，就是，他可能嫁进了
朋友们，
嫁了聂家的门，就死也是聂家的魂，这样。
Exactly. 所以，
okay.
所以我现在记得，但奶奶已经过世了，嗯。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当代社会成长起来的女性，且我觉得我在国外也接受了一些女权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人，嗯，我再去想她的观念，我是觉得很有趣。就是一切以家族利益为优先，嗯，可是 ironically 他并不是姓聂的
yeah
他姓陈，就是所以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家族的概念在我小时候我是有的，不能说很强，就是有一种被老人强行灌输，我是有的，嗯，但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之后，我再去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有趣，就是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家族概念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束缚，就因为我奶奶的这种奇怪的思想，嗯，
就经常会说，
哦就是，
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因为你是聂家的人，
哦，对对对，
okay. 哎，
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嗯，就是他当然也包括一些因为我是女生，嗯，所以就怎么怎么样，嗯，对，所以我会觉得家族这个词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负面的，对我来说是有一种束缚感，嗯，所以我后来再加上跟亲戚其实关系越走越远了，我就慢慢慢慢有一种想要摒弃他的一个趋势，
嗯，
但是这两年我自己有换了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把自己从聂家人抽离出来，
嗯，
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奇怪，但是我变成了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去观察大家是怎么思考家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比较有趣，它会越来越有趣，就是它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个束缚了，我可能更多的会是跳出奶奶之前说的那些话，我会觉得我奶奶这样的想法真的很有意思，
嗯，
而且她的这种想法如何延续到她的下一代，就是她的下一代虽然没有那么强的家族观念，但是其实她的下一代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在行事为人很多事情上其实还是很
秉持了聂家人的家训吗？
可怕就是很微妙的有遗传到某一些精神某一些想法，
嗯
的部分，他肯定不会这样说，但是他就是对就是 subtly 的，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觉得这几年因为随着我的这种主动的重新想要跟家族建立联系的这个意愿，然后我会更多的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去观察我的家里人，我就觉得这一切就变得很有趣。
很有趣。我觉得我对于家族这个概念，因为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没有人跟我说过类似说啊你是张家人你就怎么样，就是
因为张这个姓真的
太大了
你要追溯起来人也太多了，
我唯一听过的就是我当时拍完四年前2020年拍完短片之后，诶不对再久一点，反正当时研究生刚拍完短片参加一些电影节之后，有次见到了我的什么三叔四叔什么的那边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说啊张家终于出了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然后我当时是对我那时候，但是我那个时候对家族也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是我其实哦我对家族这个概念有兴趣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国外的朋友嘛，然后我经常听到他们会用他们的 last name 他们的姓氏去描述他们爸爸那一边和妈妈这一边，就是 instead of 说我妈那一边或是我爸这边，他们会用爸爸跟妈妈的姓氏去说，
哦，
比如说 all the Jacksons 或者是，
哦，okay, okay, okay.
对或者是 all the 什么什么，就是用，
哦，
直接用那个姓氏去描述，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酷，哎，
这蛮有趣，
对，然后包括他有的时候也会有朋友就讲到他的爸爸怎么样，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教育他的时候也会说， 什么 No Jacksons can do this， 或者是就是对，就是对，然后
就聂家人嘛，聂家人不能做那个概念
，Exactly， 就是完全一跟你刚刚讲的那些完全一样。可是因为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当然影视剧里面很多这种，但影视剧通常对我来说就很大程度就虚构嘛，这样会有点点 bullshit，就不太会。所以当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听到有人用这种方式去。就我觉得那个家族的观念很强，对，而且是在同龄人身上听到他们用这样子的称呼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描述一些亲戚或者是一些概念的时候觉得很酷，所以我 literally 就只是觉得家族的概念很酷，就是如果我可以称自己为，对，我是张家的，
张家人，
我会觉得很酷，但是我不能，就是张真的是太大了，
张真的太多了。
哎，可能还要细分到什么啊？你是甘肃张家人，还是你是河北张家人？
有、你说起这个姓氏呢，还真的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很微妙，我去年年底不是在云南吗？然后呢，我在
遇到了
云南
聂家人吗？
真的、
哦、
有一个大叔，对对对，我们就是在农村里面，我们在走村子的时候呢，反正就是遇到一个大叔，他其实不是住在那个村子里，他其实家在昆明了，但他就是经常往那个村子跑嘛。然后呢，我们就聊着聊着。然后是自我介绍嘛，大家就坐在一起吃饭，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说啊，其实叔叔我也姓聂。然后他一下子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开心，虽然他也是有一种满嘴跑火车的那种性格哈，可是他就是非常的热情。他每次见到我就是下次来我们家，我女儿跟你一样大，然后怎么样，就他就非常热情，就是邀请我就是去他们家，因为说哎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本家。那叫什么本家啊、哦？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本家，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然后就开始追溯。他说：“你的爷爷，你往上几代都是广东人吗？”我说：“好像也不是，我爷爷的爷爷好像是福建的。反正总而言之，因为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祖上的历史，然后他就对我很感兴趣，他就非常热情，说下次来云南一定要来我家做客啊，怎么样啊，我要介绍我的孩子给你认识啊，什么什么就。”就我其实有感觉到偶尔啦，我觉得小众姓氏就是有这点好，
对，好羡慕、哦
就是你遇到一个很难得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好像那个 bonding， 虽然就当然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个犯罪分子或怎么样，我不是很想跟他建立什么 bonding， but anyway 就是很容易会因此而拉近一些距离。
我就不能见到一个姓张就太好了，我也姓张哎，就太
对你就
奇怪了。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笑话讲，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点幽默在的，就是哇太好了遇到本家。
如果我在国外遇到一个就是也是姓张的人，我可能会更好的跟他建立 bonding， 但是如果在国内就会觉得
是就会觉得你在搞笑。
yeah 我们聊了很多，但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切入到断亲这个概念。其实我蛮喜欢你发给我的那一篇看理想的文章，他讲到说他用了很少的篇幅讲到了说一种我们现在最常聊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主动断亲，就是过年不回家，主动跟亲戚就是断绝一些往来。但他后面也讲到另一种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断亲，然后这种呢就更像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长远来看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是过年期间可能年轻人就会把自己的父母核心家庭过年期间呢，我就真的是我很生气，我在牙套。过年期间年轻人会把父母亲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生活或者是过年，就不再会去跟可能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再去互相串门什么的，就会有这种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断亲。我觉得其实这篇文章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这种断亲的一些分析啊介绍啊，我们就不太需要赘述，当然如果你想要聊一聊或者是分享一些你的看法是可以的，但我更多的真的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会想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年轻人的主动断亲。我很担心这里我们两个会吵起来，因为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写了一个蛮不一样的答案。
我们没有有史以来啊，我们
以前有吵过吗？
没有吵啊，但是我们不是还经常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吗？
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好像是非常的不一样，你要先讲吗？
那你先讲，
你先讲吧，
先讲。
我觉得你的观点可能是大部分人接受度比较高的。
也不能说接受度比较高吧，首先我觉得主动断亲这件事情我还蛮能理解的，因为就是我自己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年我有一些比较主动的意愿想要重新跟家里的亲戚重新建立一种怎么说呢连结，对，我可能也会主动，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主动断亲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什么理由过年不回家，就是我过年就是一定要回家，这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
压力来自于
压力来自于就父母啊，就是不存在这个你可以不回来过年的选项，就是除非我不回家过年那几年都是因为我在国外回不了家。
哦，那如果你在别的城市呢，比如说你在上海，
这不是一个不回家的理由，因为过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回家。我在上海无所谓啊，
但他们也不能压着你回家。
他们不会压着我回家，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跟我的家人关系跟你的家人关系呢不一样，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有自由选择度的，就是你会觉得 it's okay you choose not go home。
OK，
对，但是在我这里是没有这个选择权嘛，就是只要你不是在 ICU 或者是在国外都是要回来，只要你可以回来你就是要可以回来的。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没有这个主动断亲的这个选择权，因为第一外婆还在，就是老人家还在，而且我觉得老人家也是就是见一年少一年嘛，然后对啊，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必须要回去。可是我也是可以理解的点是在于说，鉴于我的亲戚里面真的有非常多让我不省心的人，所以本身就是我并不喜欢那种为了维系而维系的关系，你懂吗？就好像你刚刚讲到说，因为家里的亲戚今年少，反而可以让你更珍惜，真的去想说给每一个人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说对待关系的态度。可是我自己在我身上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也不怎么联系，然后他给我的 image 相对来说也比较负面，那我为什么为了就是好像有种刻意，就是因为我是你家人我就要为了维持关系而维持关系的感觉，我不想这样子。对，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年轻人断亲。而且我们就是我在深圳有一群朋友，我们当时过完年然后第一次聚的时候，我们大概花了基本上我的就是我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然后有跟我深圳这帮朋友聚会，我们两次聚会哦，大概四五个人的聚会一坐下来都在聊过年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就是
吐槽
跟父母的然后跟亲戚的比较不好的经历吧，就是基本上都在吐槽，就是大家都有一种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共鸣，就是说被绑着回家过年，可是过年反而成为了我们最痛苦的全年当中最痛苦的一段记忆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共鸣，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年轻人主动断亲。对，就是因为因为大家现在我觉得以前哈，就是真的是有一种为了维系关系而维系关系的那种东西在。就是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就是don't give a shit， 就是大部分人就会有一种就是说我不想再为了维系这样子的虚假的关系或是很表面的关系而逼自己去让自己不开心，让自己忍受很多的压力。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姑妈，我就是回家那天晚上我就是在家吃了一顿饭，就是那一顿饭她从我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到我们吃完饭到她走最后一句话还是这句话。就是中间其实有一种不知道要聊些什么也聊不下去的感觉，就是我也理解，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对我的关心只能到这里了，他不可能给我有什么多大的情绪价值或是怎么怎么之类的。但是我也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很疲惫。就是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可是我主观意愿上就是会觉得很疲惫。比如说他看到我不是烫了一个羊毛卷嘛，他看我烫的头发，他就是说你怎么烫这样的头发，男生不喜欢的。就是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 OK， 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可是这个天真的很难聊下去。然后我继续这样聊天我真的很难受。
明白。
对，所以我对于主动断亲这个事情，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大家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想法，只是说我也可以看到在未来，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断亲，大面积断亲，其实在未来我们的社会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孤独。我觉得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也在最近这几年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频繁的提到，就是说未来的养老怎么办，未来怎么办之类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很多 situation 刚好印证了我之所以就是跟你持相反观点的位置。就是你讲到很多人是被绑着回老家过年，或者是你说你自己没有这个选择，因为这个点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沟通不平衡或者说无法沟通的结果。我觉得很多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是会有一些年轻人选择主动断亲，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沟通不平衡，然后导致他认为这个是他唯一可以做的，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么到那么极致啦，但就是用一个不回老家的行动去反抗这种不平家族家庭里面的不平等待遇的一个冲动。对，我是觉得这算是一种冲动，但是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家庭的感觉或者说家庭的这个观念，家庭在这个社会给我们每个人提供的支持始终是没有办法完全被你在生活的城市的一些可能邻居啊朋友啊甚至于爱情取代的。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也反映了一个现状，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父母那一辈跟小孩子的沟通还是就是有很多可以进步或者说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曾经试过主动断亲，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今年过年真的就是不想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就是一个主动断亲的行为，但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断亲这个概念还没有出来嘛，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选择不回老家，因为的确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然后你就算给我买了机票我也可以不登机啊，就实在
是
对，就 physically 来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强迫我回去，然后我当时觉得我真的不想回去，因为那时候的确可能我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也不是在一个，包括当时的心理状况也不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位置，然后我就真的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之后，我才重新回过头去思考说过年回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既然我有这个选择了，那我为什么选择回或者为什么选择不回，我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才去思考家的意义是什么。对，然后到现在我的转变就是像前面讲的，我觉得很多远房亲戚就是在我真的很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们可以扶我一把的人，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在那个方向。对，然后也自己也愿意更加的希望有朝一日可以 be proud of my last name， 没有就是可以就是对成为张家的骄傲或是王家的骄傲这样子。我妈妈那边姓王嘛，对
啊，对，哇，那你两个姓都是蛮大众，
对，
我两边的姓都不是很大众。I see，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年轻人主动断亲的背后，我觉得他有很多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看理想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觉得有被就是戳到， 就是我觉得他有非常符合我对自己和对我周围的人的观察，然后我再仔细细想一步，就是下一步我细想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在面对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挑战，就是我觉得独生子女是一个很特殊的
是
一个年代，对，因为我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其实我们习惯了，也不是说习惯了我行我素，就是但是真的是习惯了一种我觉得有对于家族家庭的那个观念有被稀释，就独生子女这个事情使得我们对于兄弟姐妹，因为除了爸妈以外你还是有兄弟姐妹嘛，就兄弟姐妹也是家族成员的一部分，
对，
我觉得所以他有稀释掉我们这个对于家族的观念和这个概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特别是我过完年回来跟我这两波朋友在聊，我们在聊一些家里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断亲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于原生家庭的不满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出口，
对，
因为大家其实表面上都在抱怨，但其实更深层次的更深挖的部分是大家都在探讨一种为什么我的家庭原生家庭给我带来这种负面情绪，或者说为什么我的家里人相处的时候如此的没有界限，就是没有就是不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为什么会经常有一种不被尊重和被践踏那个界限的感觉，就是其实大家背后都在探讨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呀，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呢没有对错吧，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切我其实都非常的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在我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也不想逼自己就不想逼自己硬去做一些我觉得我感受起来非常的不好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觉得它背后确实是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在家庭关系上比较独特的一种社会挑战，就是独生子女问题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代人去面对的东西啦。
从大环境来说当然是这样子。那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把它收回到一个很个人的层面，就是家对你来说它的定义或者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问题啦。
为什么家的定义和家的意义？
我觉得定义更像是一个客观可以去鉴定的标准，但是意义就会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自己的标准，对，就我没有我对家的定义，我们对于家的定义应该是一种共识，可是我对家对我的意义和家对你的意义可以是不一样的。
哦 ，OK， 那可能就是我在问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家的定义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就是等同于意义
啊。OK，
就是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家的定义都也可以不一样。
那
我先说，
你先说吧。
我觉得家对我的意义是关系。就是说这个关系的意思，它并不一定是我的出生地，就是并不一定是我现在 base 在什么地方，我在哪里定居，就是它跟这个我的地理位置关系不是特别的大。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源于我之前的经历，也是就是18岁以后我就离开了我出生的地方嘛，我就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地理位置对我来说其实关系不是这么大，但是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所以有关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家对我来说。对，
我好像还是会很理智的把它用两个层面去界定它对我的意义，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家这个单位在社会角度上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就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单位嘛，可是家庭的单位毕竟你当你有了数量，你有了不同年龄层在这个单位里面，家庭这个单位好像在社会上来说比较容易得到更多的优势，某种层面上来说。 就你就人多力量大嘛、嗯、简单来说，对，
会的会的会的，搬家都比较快，
对对，然后租房也可以相对比较便宜。
对对对，
另外如果是一个更 personal 的层面，如果撇开这种社会上的层面的意义的话，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comfort zone 或者是一个 safety net。 就是一个我在家里面，无论是跟我妈或是我自己或是可能未来跟我的爱人，我都希望我在家里面可以无拘无束。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是一个让我有非常有安全感的环境，让我可以无拘无束的环境，让我可以无所畏惧去尝试所有我想做的事情的环境，然后无条件支持我但是也会理智看待我的成长的环境。
嗯，
好理想主义，我讲出来都觉得
无所谓啊，因为意义就是意义可以很理想主义啊。 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刚跟你刚刚描述的还蛮像的，就是说家是一个你可以做小孩的地方。
对
对对，就是完全的安全，完全的卸下防备什么的。
对
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一点点 mix，就是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它，是因为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吧并没有给我这种安全感。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我其实承载了很多负担。对，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温暖。所以我很难用就是说社会学去定义的那个家庭，就基本上就是有孩子有爸爸妈妈怎么怎么样，就是但是这个结构本身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经历，我没有办法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的童年并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经历。所以后来这个问题就变成说，我发现说 OK， 我长大了，长大以后我可能未来会有一个自己的家，所以我想要去重新定义它。对，
那所以不就会想要定义为比如说你小时候是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爱，那你不会想要把你自己将来有的这个定义为可以得到很多关爱的家吗？
会啊会啊会啊，就是我当然会这样子去想啊。所以就是说我对家的定义也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一种感觉。对，就是我觉得关系是最重要，就是那种无条件的支持，然后无条件的爱，然后可以感觉到安全被鼓励，但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以无条件的爱对方，但是也是可以理性的看待对方的成长什么的。的那种关系，我当然希望我未来的家，我跟我的家人之间是有这种关系的。
好，这个收尾呢就有点小尴尬，没关系，咱们也就这么硬生生的在这收尾了，是吧？
收吧，收吧，
收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对，太硬了，就是，欢迎大家就是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如果愿意在听众群分享，也欢迎大家在听众群跟我们讲，或者是通过各个 social media 找到我们，或者是评论留下你对家庭或是对家的看法，或者是对断亲的看法。如果有什么故事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有 Facebook、 Instagram、 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